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这个宣传广告呢，大家也听到了哈。明天开始，以后每个星期六上午的8:30到9:00，半个小时呢，我们开辟一个新的节目，其实也不算哈，因为在我们的老的听众啊都知道，在以前这一说都十几年前了吧，我们曾经每个星期六早晨曾经有过一个叫做空中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很多人把自己家里边的什么汽车啊、家具啊什么的都拿出来来这个卖哈。那么现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也重新再开辟这样一个空中淘宝的节目。那这个就不限于什么大件了，什么汽车呀、这个家具啊之类的，小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来把家里头你不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别人刚好是需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那相互之间作为这样的一个交流，其实也是很好的。
记住这个电话，你可能这个礼拜六没有需要，下礼拜六有呢，对不对？然后三个月以后你有这个需要呢，就是626，这就是我们空中热线啊，626-585-1300，在礼拜六的早上8:30的时候你就打进来，我们的主持人陈丽会来主持这个节目，然后呢是由你来讲述，你要卖什么东西，然后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别人跟你联系。那有人说，哎呀，现在网上很多呀，这样的什么 Facebook 呀、什么我都不说了，很多的空台平台，对，但是那种平台呢它有它的长处，可是就是你发上去以后你要等啊，你知道过去我们是叫空中市场，现在叫空中淘宝，你知道过去是什么情况吗？过去我们这个节目是你的电话一说完几秒钟你电话就响了，
对
啊、就这么快，马上就有人对你的这个东西感兴趣，所以后来我们礼拜六都不行了，不够了，后来开了礼拜天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现在呢先尝试礼拜六早上8:30，所以记住626-585，然后后面就很容易记了，1300啊，626-585-1300，家里头有不需要的东西，大件小件都可以卖。当然顺便也多说一句，我这个不是给商家提供的服务，对，不是做广告的啊，不要用这个机会来说我们这个什么商品大特价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呢我们主持人就不会给你播出来了，而且这个节目是现场的啊，就是你当场打当场就能播出来，希望大家享受这个免费的平台。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啊，这个中国的一个短影音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平台 TikTok 呢，当然它的母公司是中国的这个字节跳动嘛，所以呢它的最后期限要么就在美国呢卖掉啊，卖给一个非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也好，财团也好，投资组合也好，要卖掉否则的话就要在美国等于是停止让他们营业了哈。这个最后的期限呢就是4月5号，就是明天。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因为在这次的这个最后期限快到的时候呢，诶，因为有其他的更大的事情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包括这个关税战啊什么的，所以这个 TikTok 这件事呢倒反而有点默默无闻哈，大家都不太听到了，主流媒体报道的也比较少，但它确实是一件挺大的事儿。所以呢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因为从5年之前就是2020年第一次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当中提出来要把这个 TikTok 不卖就关的这样的一个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就对 TikTok 感兴趣了。那这个人呢是这个美国的一家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 Oracle， 或者说中文叫甲骨文，这家公司的老板创办人 Larry Ellison 哈，他那个时候就感兴趣，这次呢也是看来是由他挑头呢，还结合了其他的几个这个投资公司吧，一起呢筹资想要买下部分这个 TikTok 的股权。
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不确定性啊，他有的时候你很难预测，之前呢他反对 TikTok， 后来呢因为竞选对他有帮助他又支持 TikTok， 但是总的感觉呢是觉得他有点不太想关掉，这是现在的感觉。
对
但是你说到了 今天晚上他突然宣布没有达成协议关，这可能不排除啊，谁让他是不可预测的呢，对不对？不过只不过说他不关的可能性，比如延迟啊什么的稍微大一点，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是谁决定的，这国会决定的，对不对？只不过他在这儿说了一个延迟令，也就是说这个事的到最终呢是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讲一下，此时此刻呢 Oracle 是在背后的，就是他购买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是一家啊，他联合几个一起来买的可能性比较大。川普说呢他正在跟四个集团在谈，或者四家，但是他不说是谁，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他说的四家是谁。好，第一个我们知道是甲骨文冒出来的啊，在外面传的。第二个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礼拜三的时候火急火燎的递交的申请，就是亚马逊啊，亚马逊说我来把它给包下来，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昨天出来的色情网站 OnlyFans， 他的创办人叫 Jim Stokely， 他说我来，我有一帮人，我们合伙弄下来，我加一个叫做加密货币的公司，我们两家 HBAR 我们两家把它给弄下来。那你说他是一个色情网站，他是搞什么名堂？没有，他后来啊又成立了个网站叫 Zoop， 这个 Zoop 呢是一个全家大小都适合的这么一个发自己视频的公司，而且他这个 Zoop 啊，他给钱给的比什么 YouTube 什么的还都要爽，就是说只要你提供了内容而且有人看，他分钱分的这个比例啊什么各方面挺爽的。好了，他出来了，所以你想这个现在是这么几个人啊，他们稀里哗啦都在站着，但是他们在不在川普那个四家里面呢咱也不知道啊。但是刚才为什么重点提出了 Larry Ellison 呢？那是因为第一他有实力，第二呢在科技界这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这个传奇有他在科技上面的贡献的传奇，还有他私生活的，因为对，哎，这私生活的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人，这个也值得我们了解一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您这三家公司四家公司谈得挺爽的，中国方面字节跳动方面在任何时候说过他要卖吗？
对，
对不对？你不管出价多少我同意了吗？我只是说我要卖，看要看价钱，他们从来都说的不卖，那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幕后我相信在当时在现在这一刻可能没就是背后啊还在谈着呢啊，这个中国不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都涉及到它的一个核心的就是那个推算的演算的方法啊，这个是它的技术的机密。那么也可能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我不碰你的技术，在这个控制权方面，在这个这个是就是股份方面，是不是可以一半一半或者什么？这个不知道啊，最后谈出来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延期或者会不会明天就关闭了？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在等吧，时间会告诉我们。那好了，这个Larry Ellison 呢，他实际上是，他这个 Oracle 的公司，大概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并不知道这个 Oracle 公司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主要是给公司企业给这个公司做软体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消费者或者是终端的用户，除了公司之外，一般的人也不太清楚。但是呢从昨天公布出来的这个2025年的亿万富豪排行榜上呢，Larry Ellison 呢他是1750亿吧身价，在全球这个排行榜上是名列第四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照这个别人的话说呢，说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这个就是掏干他口袋了，因为他这个口袋太深了啊。比如说在前段时间，他不是2022年吧，三年之前啊，他在佛罗里达州这个棕榈滩就花1.73亿美元，这是在当地啊，在佛罗里达州创下了一个房地产的这个交易的记录。 买了一个占地22英亩的一个豪华的庄园，1.73亿，创了一个记录。但是占他身家多少呢？1/1000。
对，你说他买个庄园算什么呀？人家在夏威夷把那夏威夷第6大的岛买了，
对，
整个那个岛他都给买下来了。然后同时呢，他在北加州就是那个 Palo Alto 嘛，这不是一个科技的重镇嘛？他在那儿花2亿美元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住宅区，是他自己住啊。是什么风格呢？日式风格。
嗯，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小桥流水啊什么的，对不对？
日式花园。
对，他就买了这么一个。钱除了花在房地产上面，他还花在另外一个方面。你知道他结了多少次婚吗？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传奇人物。今日
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因为谈到这个 TikTok， 最后的期限马上就到了哈。那么在买主之间呢，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就是 Oracle 这个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老板 Larry Ellison 啊，他。刚才说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然后呢，他又是一个，自称为或者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他对此是引以为荣啊，同时他又是一个比较率性的人，怎么看呢？就是你看，在2013年的时候，人们老举这个例子，就是甲骨文这个公司要开年度大会，他要在年度大会上作为。这个董事长作为 CEO， 他要发表一个主题演讲，但是那天他没去。人们再一问，说为什么他没去呢？是因为他在参加一场帆船比赛。这个帆船比赛要争夺一个这个美洲杯啊，因为他的这个 Oracle 这支帆船队是他们公司主办的，是代表旧金山的这个金门游艇俱乐部来和对手。对手是谁呢？是这个新西兰的皇家。游艇俱乐部他们出的那个代表队呢，是叫做新西兰阿联酋联队啊，所以呢，这两个队之间呢，当时打出火气来了。那个，因为在那个，我还专门上网去看了一下，他说是这次，那是第三十四届美洲杯的这个帆船赛，当时呢刚刚改了赛制，咱们是不太懂哈，我没看过这个帆船比赛，他是说改了赛制以后呢，变成17战17次，然后17局9胜，结果在他应该去出席那个就是年度大会的时候呢 ，Oracle 队以1-8落后，再输一场就没了，就被淘汰了哈，美洲杯就得不到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不能离开，要这个军心涣散啊，他如果离开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败为胜的例子，结果。居然他们一口气连赢8场，最后以9-8获胜，还真获得了美洲杯了。
对，那这是你看这一个人股东大会他不去，但那赛帆船去了。
对，
这是一个事儿吧。还有一个事儿跟这个很像，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呢，他没有挺川普，当时呢他挺的是 Marco Rubio， 就是现在的国务卿，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国际关系各方面比较居中，他说我喜欢居中的人，他说奥巴马是个居中的人，我喜欢，克林顿是一个居中的人，我喜欢，我不喜欢偏激的人，所以2016年呢，他没支持川普，2024年呢，他又支持了 Tim Scott， 他也没支持川普，到2020年的时候呢，川普说服他说，哎呀，你在加州那个地方是有影响的，帮着我啊，在你家办一场筹办会吧。刚才不说他家不是2亿嘛，
对
不
对？
他说行啊，我帮你办吧，就发了个邀请，在那个邀请函上就写着承办人是 Ellison 啊，是他 Larry Ellison， 只有一个名字，我邀请你们来为川普做一个筹款晚会，来了人多，各方大佬有一个人没来，他没来。他不去，你说这人他就这么能够耍这小脾气，事后人家问他为什么没去，哎，没啥意思，我病了，谁也不是真的假的，对不对啊？这他就是玩这个。那刚才说到他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他的风流的这一面，有人问他说你结多少次婚了，5次6次数不清了，他自己当然开玩笑，他这个这方面呢也广为报道，他那第4任太太 结婚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他的婚礼摄影师，这人名气也不太大，叫 Steve Jobs，
比他名气大，
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是他婚礼的摄影师，然后也没成。那所以后来花花公子杂志就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您这一次一次的结婚是怎样啊，是那能不能以后咱时间长点啊，他说这个我不保证。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人。因为他创办那个Oracle 公司的时候，在2000年前几年之前啊，曾经经历过一次生死之争啊，就是差点就倒掉了哈、啊。那个时候，后来呢，他就采取了，就是从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这个领导风格、管理风格呢，有点叫做就是怎么说呢，离经叛道啊。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公司的管理啊都是一群叫做青少年来管理的，包括我啊，都是这种，就是非常率性，当时觉得是什么样子，靠什么直觉之类的东西拍拍脑门就可以，但是冲劲十足啊，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人。那么好了，他实际上最终的理念呢，从这个报道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么几个理念是非常简单的哈。他政治上是居中，因为他在这个当初曾经说过，克林顿两届就要不能再连任了，当时他很喜欢克林顿，而且他早年的这个政治理念呢是认为民主党是比较理想的这个政府啊，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年他就曾经说过，说应该修改宪法让克林顿再连任，不能只连任两次啊，他是这么个说法。那么当然随着后来越来越，不知道是时间的关系、年龄的关系还是各种环境的关系吧，他就趋于保守，越来越保守。但是呢，他的一个社会的理念呢是这样子，他是笃信这个科技应该统领世界，而且人工智能应该管理我们的国家。他认为说用人工智能来治理所有的事情的话，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富裕而且和谐。
这个呢我是坚决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放置摄像头
监控社会，
全面的监控。言外之意就是说人没出息，需要被管着，谁管呢？机器。为什么呢？你说我成立一个庞大的部门，我来看这些摄像头拍下来的，那不行啊，谁管你啊？
对，
你监视我的这个人，谁监视你啊？对不对？只有一个我们能信任，那就是机器啊。这个理念啊，大家慢慢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理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Oracle， 就是这个甲骨文公司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 啊，因为他最近呢是想要收购这个 TikTok。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差一步之遥，就和那个当时他和那个 Walmart 嘛一起准备要收购这个 TikTok 的。当时是第一届川普任内呢，想要把这个 TikTok 要让他强迫他出售哈。那个时候他就想要收购的，据说那个时候还达成了一个协议，说差一步就差最后的一步哈、啊。达成协议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当时国会提出来的是说，TikTok 在美国流量用户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美国用户的个人的资料啊什么的可能会传到中国去，这个美国感到不放心啊，就是个人资料传出去以后，这不就有个人隐私的问题啊等等啊，这个国家安全啊等等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时的协议就提出来说，那你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啊都存在就是这个 Oracle 啊甲骨文的这个系统当中啊，存在他们的这个云端的数据中心存着，这样的话就你管着这个，如果要存在那个云端服务里头，你管着这个钥匙，你就传不出去了，这不就保险了吗？与此同时呢，这个就是 Oracle 可以获得 TikTok 12.5%的股份，但这个据说是这个12.5%的股份这一部分至少是 一直都没有实现。
对，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呀，还是有他的一致性啊，他就是一直叫做数据的统一管理。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年以前吧，当时英国首相是 Tony Blair 嘛，
嗯，对，
那个时候他跟英国首相呢，在一次杜拜的会议上，他就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大型的数据控制中心，把几千几万个这些呢汇总为一个。顺便说一下，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他不是在白宫那站着的吗？
对，
跟那个 Sam Altman， 那不是那个星门计划吗？
对
，Stargate， 不是马斯克没出席吗？对不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他在川普的目前的心中他的地位。后来人们就问川普说，你希望谁买 TikTok？ 你是不是希望马斯克去买 TikTok？ 那川普回了一句说，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Larry， 我希望他来买这个 TikTok，嗯，可能马斯克顾不来了吧，是吧？他马斯克六个公司
了，
他顾不来了。你看他现在特斯拉也不是受到这个什么，现在不是川普说你回去吧，赶紧，对吧？让他回去经营他特斯拉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在他们当中的地位。所以他当时就一直有这种想法，就是让机器管人，因为这个大型的数据中心也是由人工智能控制，
对，
而不是由人来控制。这是他的一个理念。但是呢，他也有灾的时候，因为他的公司啊，涉嫌去非法的把利用他的这些公司的那些用户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拿了，然后出售啊什么之类的，结果被加州一个法院罚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集体诉讼，罚了他1亿1500万，不多，
嗯，
他那1000多亿呢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污点嘛，就是你这个公司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而且法院裁决还得赔偿。同时呢，他跟这个苹果呀，跟微软啊，什么这些公司，他们的理念也不太一样。他说一句挺有名的话，他说，我这个人呢，你要想让我高兴，那就是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世界变好了，我就高兴了。哎呦，人家说你这往脸上这金贴的，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伟大呀？他说，其实你们说错了，这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想法。他说，我一点也不是利他主义，我一点也不伟大。如果我能看到我的一丝一毫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那是我的自尊心的满足啊，是我个人的一种满足，这个非常自私的。我并不是想让世界变好，是我自己想感觉好。怎么让我自己感觉好？哎，我让世界变好，哎，也行啊，对不对？
嗯，对，
只要我们看到结果就行了，只要世界变好了就行。你这个动机是怎么样的，我也懒得去猜测了，对不对？
对对。所以呢，在后来他就跟这个川普总统的关系就拉得比较近了。然后他在那个佛罗里达州那个棕榈滩又买了豪宅，那就更方便了嘛，双方之间就更方便了。所以，在这个就是科技界大佬当中啊，除了马斯克之外，他应该是和川普关系最接近的一位了哈，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呢，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哈，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他支持谁，他也从来没有公开说我捐钱给哪一个这个竞选人或者哪一个政党，他都从来不公开的讲，但实际上私下里头捐了不少钱。因为他人们一直说，哎，你这个是不是只喜欢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享受美好生活？其实也不一定哈。他现在朝着马斯克这条路在走。刚才说过了，马斯克拥有个人拥有了六个相互关联的公司，他实际上也是在逐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个商业帝国哈。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曾经我们想过，他是让儿子 David Ellison 出面，他出钱80亿收购那个派拉蒙公司的这个股份呢，变成大股东啊。那这个呢是进入到媒体界的这么一个第一步啊，因为派拉蒙下面有什么 CBS 有 MTV 啊，有新闻，有这个娱乐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他看中 TikTok 也是这样， TikTok 在美国有1亿7000万了吧，1亿7000万的这个活跃用户，那也是全部都是那短视频，都是内容啊。
全世界有15亿，
哎，全世界15亿，1/10在美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资产啊，所以呢，他也是想进入到这里头来，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有钱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要能利用自己的金钱发挥影响力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从好多事情来看呢，他是看上了马斯克的这个影响力了。你看马斯克不光是有钱， 他一会儿出多少亿去帮是影响竞选了，一会儿这个了那个了，风头十足，对整个的在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各个领域都有影响力。但他也很有钱，但是呢他的影响力就比不上这个马斯克，于是他现在啊也在扩大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呢。